铁观音彭之花替下小达摩白云瑞来战独守观音姚敬之。其实啊，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，都在南海经常打交道，私人的感情啊还蛮不错呢。独守观音姚敬之一看彭之花就是一愣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怎么彭之花也站到白眉徐良一头呢？哎呀，徐良真是手眼通天呐，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收买过去的呢？所以姚敬之就问彭老剑客，你这是怎么意思？莫非你也要跟金灯大剑作对不成？对了，姚老剑客，您算说对了。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奇怪，当初我不了解内情，我听信了昆仑僧的谗言，听了张道远他们的话，误入歧途，跟开封府作对。现在呢，经过我多方了解，我才弄明真相啊。白眉徐良没有不对的地方，白云瑞也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坏，因此我才要助开封府一臂之力。但是姚老剑客，你不用想别的，说我贪图了多少金银财宝，我贪图了什么功名富贵，我这才倒戈投降，你要这么想就冤枉我了。别看我帮着徐良他们，跟您也好，跟我过去的朋友也好，我不想伸手，我只希望这些人能弄清真相，不要插手此事。我们南海的人多余帮夏随良的忙，这样呢，徐良他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夏随良，我们大家全体退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不然的话，我们搅在一起，混在一团，也分不出个真，也分不出个假。到了那时，恐怕有后悔的。姚老剑客，咱俩感情可不错，我不想跟您伸手，我只求您高抬贵手，把道路闪开，让我们过去，我就感恩不尽的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独守观音点了点头。不过彭老剑客，咱把话可说清楚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认为夏随良不对，我看着他还挺好，我既已奉命在此守法，我焉能随便离开呢？这样吧，咱们俩呢，管真的假的也比比，你要把我赢了，二话不说你随便走，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要赢不了我掌中的龙头拐杖。对不起彭老剑客，此路就不通。两人说茶了，伸着手了。您别看说的时候挺客气，还什么管真的假的呢，咱比划比划，那是说真伸上手就玩了命了。仙鹤掌对龙头鬼，呼呼刮风，两人打了个你死我活， 不分上下。他们俩都是剑客的身份，又都是南海的高人，看来一半时难分胜负啊！把徐良给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，因为徐良呢，恨不能一下解决了三仙观的事儿，好赶回开封府。他怕京里头再出事儿，那真要出事儿了，那比三仙观还要重要几十倍呀、啊！但是干着急，没有办法，大家只好咬着牙攥着拳头在这观战。100回合刚过，就见铁观音彭之化左手仙鹤掌，哎，猛扣独手观音的前胸。独手观音赶紧使了个怀中抱琵琶，用龙头拐往外一架，结果上当。那铁观音呢，人家是两只仙鹤掌，左手就崩出去了，右手还有一只。他把这条仙鹤掌抡开了，猛拍姚静之的后脑壳，那可是钢铁的，拍上还有个好吗？独手观音一看不好，哎呦，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往下一哈腰，脑袋躲开了，后背没躲开，这下拍了个结结实实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怎么回事？这一仙鹤掌把独手观音姚静之抽到山涧里头去了，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，是死是活谁也没看见。陆小倩一看呀，哎呀娘哎，他娘其实是他伯母，习惯了他老叫娘。陆小倩顾不了别的了，哭着奔山涧下边去了，寻找他伯母的尸体。安下他咱先不说，单说铁观音彭之化把仙鹤掌一分，继续讨地骂阵，带四绝僧你们下来，不服咱们就伸伸手，服了赶紧滚蛋，把道路闪开。这四绝僧咱们前文书都说过，他们出家在南海槟榔岛大觉寺，一个叫极光，一个叫极尘，一个叫极远，一个叫极绝，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呐、啊，厉害的邪乎。这四个家伙一看，哎呦，今儿个开门不吉利呀、啊，连打带打，看来不出头是不行了。因此他一晃掌中五色勾魂幡，噌跳下绝命台，直奔铁观音彭之化，话不投机俩人就打在一块儿。那铁观音真不愧是南海飞仙呐、啊，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身法是相当之快，柔柔柔上下转圈，就像飞人相似，兵刃随着人转呼呼挂着风，跟大和尚激光打斗到30几个回合，耳轮中就听啊啪，一仙鹤掌正抽的激光屁股蛋子上。这大和尚平日营养可不错，那屁股蛋子都翻肥呀、啊，尽管如此， 也架不住一下啊。这一仙鹤掌把屁股蛋子都打开花了，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，把极光疼得哎呦一声，身子一摘的好像没趴下，倒踢勾魂幡，分身形跑回绝命台。他也上了台了，南海飞仙铁观音跟着也上来了。彭之花是这么想的，趁热打铁，把台子上人全划了了，我们就能占领这个地方，这就打开通路，可以奔三星观了。但他心是那么想的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。他的右腿刚登上绝命台，那三个大和尚极沉极远极绝，三条五色勾魂幡同时下来了。好泼妇，休得前进，招架我！铁观音急忙用仙鹤掌往外招架，一个人会斗三个凶僧。这时呢，极光也没回身来，忍痛伏杀，从后边攻打铁观音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就是一眨眼的功夫。彭之花再能耐，一个人打四个，打得了吗？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啊，简直是眼花缭乱，手足无措，一个没注意，被三和尚极远的勾魂幡给勾住了。那边说怎么还能勾住呢？因为他这个兵刃特殊，这杆儿啊长有一丈二，粗细好像鸡蛋，混铁凝钢制造的，在前面头上呢挂着个幡，这幡是三根铁条编成的，每条幡长了下有75，就像大鞭子似的。举个例子说呢，就好像一只鞭杆拴着三条鞭绳，绳子的头有钩，这种钩都是钢的，钩的人身上还好得了呢。因此铁观音后背被这钩给钩上了，咔哧这一下，衣服皮肉全给勾透了。三和尚急远往怀里一带，往外一轮，哎，你说多大的劲儿，把铁观音勾住了，轮起来了，在空中转了俩圈啊，最后他一抖手，去你的，把铁观音就甩进万丈深渊。那位说这彭之花是摔死了还是没死呢？后文书咱再交代。单说房叔安呢，吓得一闭眼睛，
娘哎，哎呦，挺好的人，完了完了完了，
他着急呀，别人比他还着急。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看得最清楚，他们两个人感情至深呐。他一看彭之花摔进山涧，那肯定是好不了，把老剑客就气坏了，苍啷啷撤出红毛宝刀，飞身行就跳上绝命台，大吼了一声，秃驴拿命来，左右开弓，他就玩了命了。他的意思呢，给彭之花报仇， 但是这台子不是那么容易登的。这四觉僧专门练习这个，他们在大觉寺也有这么个台子，没事这哥四个站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练习五色勾魂幡。比如有人登了台，咱怎么对付，对付什么样的人，用什么样的办法，这勾魂幡应当怎么个使法，咱们这个阵应当怎么个摆法，他们心里都有理呀。所以江兆会这一上来可吃了亏了，被四把勾魂幡给圈住了，想要脱身势比登天，啪啪啪啪，砰！后腰被钩给勾上了，疼的江兆会一咬牙，还没等把这钩甩下去，就被二和尚吉臣举过头顶往山涧里的一甩，江兆辉也没影了，徐良一看耶，完了，看来想过绝命台不那么容易啊。徐良跟别人也没打招呼，双脚点地，腾身纵起，就跳上绝命台。他这一上去可不要紧，白云瑞急的一跺脚，三哥耶，三，这是再拦也晚了。白云瑞是埋怨徐良艺高人胆大，你这不当眼找死吗？你的武艺能高过彭之花和江兆辉吗？恐怕不能吧。就即使能，你没登过绝命台，你还不得吃亏吗？最关心的是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呢。房大脑袋一看徐良上去了，他往地下一蹲，双手抱着大脑袋哭了。
干老了，完了，从今以后没干老了。
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他一哭，方宽方宝也甩开大鼻涕了，这俩孩子嘴里还捣鼓呢，真倒霉真倒霉，刚拜个老西，这老西就要眼猴，眼猴就是死。其实他们都猜错了，那徐良在任何时候头脑都是清醒的，悸动是悸动，但是他绝不胡来。另外很少打没把握的仗，虽然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也就在一瞬之间，老心心里头已经拿定主意了，心说我要想登绝命台，光凭掌中金丝大环刀是万难取胜，而且一个人对付四个人双拳难敌四手，但是有给我帮忙呢，什么呢，我满身暗器正好发挥，我要把暗器都施展开，我一个人就盯八个。所以徐良跳上绝命台之后，金丝大环刀先使了个凤凰单斩翅，哎，冲着四个大和尚一甩，这玩意儿谁不害怕，四个凶僧很自然的往后一退，哎，刷，把场子就打开了。徐良一抹神，这功夫灵穗就出来了，奔着大和尚激光一抬手就是一支袖箭。这激光啊没跟徐良交过手，哪知道白眉大侠的厉害，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，也没想到有这么快，就见眼前白光一道，想躲来不及了，这家狠劲一拨了脑袋，结果这只袖箭稍微打偏了一点，在脖子穿过去了， 就是没碰到致命之处，把这脖子给来个透膛，哎呀！后边露出尖来了。徐良这支袖箭打完了，一转身就是一支镖，这支镖是直奔二和尚吉臣。吉臣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，肩头上来个眼儿，把他疼的身子一晃，用手一扶栏杆，这仗没法打了。与此同时，山县徐良又一抖手，两颗石头子飞出去了，正好打得极远极绝，脑门子上的啪啪。这回可好，每人脑门子上长个小脑袋。就在这时候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行跳上绝命台，帮助徐良会斗四凶僧。你想这场战斗能善得了吗？白云瑞眼珠子都红了，跟徐良吊着膀子哥俩这一打，四绝僧站不住脚喽。本来他们都受了伤了，真好比惊弓之鸟一般呢、啊。再打下去，有百弊而无一利。四凶僧一看不好，是抹头就跑，跳下绝命台，是赶奔三千关。他们这一走，台子上剩下那些零碎可倒了霉喽。恨爹娘给少生了一条腿呀、啊！就在这时，徐良、白玉瑞两把宝刀飞舞，红光迸现，气就咔嚓，气就咔嚓，啊啊啊啊！一眨没眼的功夫，一个没剩，全给咔嚓了。在这时，桑世奎、桑世彪率领着手下的庄兵也全都登上绝命台。好不容易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这地方抢占了，徐良手扶着栏杆大口喘粗气，白云瑞也累得不轻。房叔安想像别人那么上，上不去，用飞抓百炼锁勾到栏杆上，上头有人拽，比有人拖，费半天劲爬上去。方宽、方宝后来也上来了。方叔安就问：“
干了啊？是受伤没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
老叔呢？”“
没有。”“
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都把我吓死了！哎，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。”
徐良就问：“怎么湿的？”“
吓尿裤子了都！我干老你呀，有个三长两短，而我倚靠何人呢？”哎，
一句话把大伙也都乐了。其实这人乐不出来，但是不乐还不行，一看了真吓尿裤子。方若安把头上的冷汗擦擦，扭过身去把裤裆拧干了，回过身跟徐良商议：“
孟干老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
你说吧。”“
孟干老，虽然说咱们占了绝命台，可也损失两位老剑客呀。这样他们到了三贤观还有咱的好，我可不是长金灯剑客的威风，灭您老人家的锐气。您打四绝僧挺能的，您打那什么这个道那个和尚的也不错，但是您要跟夏随良遇上，大概就不行了吧。不单是您，我们在位的各位哪位敢打夏随良，咱岂不是自讨无趣？
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
我的意思，咱是趟趟路子，把四个大和尚撵跑了，我们也算打了个大胜仗，咱赶紧回殿房。您老人家派人快请人去，管的是小建模啊，管的是陶老剑客是谁呢？咱得多请几位，集中兵力再碰三仙观。
许良一听啊，方叔安说的不是没理啊，这个打仗不能胡来，兵法云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麻痹轻敌才吃大亏。因此徐良就决定回去，白云瑞不同意。三哥，那咱不白来了吗？咱要一撤，岂不前功尽弃吗？我看趁热打铁，夏绥良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们一边打着一边等候援兵，我估摸着我们的人也快到了。那哥俩正在这争竞，就见三仙观的方向跑了一伙人，有人高声喊叫：“徐良，白云瑞，想来你们就别走了，俺夏绥良到了。”